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我是唐曼，也欢迎我们的健康顾问海洋老师。
嗯，唐曼好。
嗯，海洋老师好。嗯，虽然我们在前面几集呢，我们看似我们都是围绕着孩子的吃喝玩乐还有睡觉，好像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东西我们在关注，但是事实上呢，如果细心的听众朋友，当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健康顾问韩老师他更加侧重的是在关注孩子的吃喝玩和睡眠这些方面，生活方面的时候，更加是关注孩子的心灵层面的。
对，
提醒我们的家长预备好做一个正确的父母，健康的父母，这样才能够培养出健康的孩子。
合格的父母哈。
对、嗯、那么我们的话题是越来越深入了，前面讲完了孩子的吃喝玩和睡眠，那今天该讲什么了呢？海洋老师
是讲一个比较困难但是必须要讲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好好学习。
哎呀，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关心的。
是，
因为每一个家长当他生下这个孩子，他就知道他的孩子在很快的时间，不久的将来就一定会要进入一个学习的体制，一个读书的体制。
对，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现在的学习体制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啊。嗯、可是呢，很多的家长面对的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就是让孩子如何保持持久的这种读书的兴趣和学习的乐趣，这个好像是很难的。
嗯，其实很多很多的家长是非常关注小孩的未来哈、
嗯、
和他的健康的成长，那特别是注重他的知识的积累和将来腾飞吧，到社会上去，
是
遨游和飞翔的时候、
嗯、
有那个支撑力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家长是费尽心机哈、啊。
对呀、啊，
比如说他会去想方设法看哪一个学校是最好的，
嗯，重点学校，
对，哪一个班是最好的。
不过我听说现在是把重点班是。好像没有了，取消了。
是，现在教育也是在不断的在调整，
对
啊、嗯。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找一些课外的班，帮助小孩能够武装到牙齿、
嗯、
啊，
是
在社会上有足够的竞争力啊。
嗯，包括孩子进入课堂学习，家长们就开始成了陪读生了。每天晚上孩子回来写作业，家长要坐在旁边去陪他读书写作业。
至少就是说，孩子在学校里的状况是牵动着家长的心。
问题就是，怎么样帮这个孩子才是正确的？
对，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要讲的。
是的，是的。
嗯，我们广告之后呢，就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关注热点，就是如何让孩子轻松的学习。
我想要健康，
我想要身心灵都健康。
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像家人，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其实小孩从出生一直到十八九岁都是一个知识储备和预备的一个过程哈，就是要走向社会的这么样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家长我们要做的是配合学校的教育制度去做很多的辅助性的工作哈、
嗯、孩子上学之后，
对，那是一大块。那么在小孩他早期的时候和学龄前这一段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对，叫早教吗？
对，我们可以大致给它分成这样三块。
嗯，
那么像进入到小学和基础教育以后的这个阶段呢，是跟我们前面是有关系的。我们经常提到一个口号，
是
叫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对、
啊、
要赢在起跑线上。
要赢在起跑线。对。那么其实呢，这个里面不是说我们教他具体的知识，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家长会说让小孩背诗歌，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然后一首一首
唐诗三百首。
对对，让小孩子在客人来的时候要背给客人听哈、啊。
嗯，
这些都是蛮重要的。但是就是说小孩他有两个重要的成长阶段，一个是三到四岁之前是一个重要的成长阶段，然后七到八岁之前又是一个重要的成长阶段。那么三到四岁之前呢，家长要看到的社会最基础的文化以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大脑的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国际上对我们大脑的研究，在三四岁之前，人的整个大脑的神经跟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的50%是这个年龄段落建立起来的。
嗯，是，
就是说我们是要给小孩知识呢，还是要给小孩学习能力？如果我们要给小孩知识，我们就每天教他，比如说
填鸭就好了。
对，
整天往里面塞东西。
对，你会教他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知识哈、
嗯、
或者再给他一些生活的技巧，当然这个都很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帮助他获取生活能力。对于小孩将来的学习能力来讲，他最重要的是这个神经细胞和那个神经细胞之间它有连接。我们打一个通俗的比喻的话，就是电话和电话之间它要有连接，如果有连接的话，这个电话
才能通，
它的功能才能够实现。就是说在教小孩读诗唱歌做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力所能及的事都是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关注他在这些活动当中他对什么是有兴趣的。
就是他的潜能优势吗？
对、就是说什么时候眼睛发亮了，什么时候脸上有笑容了，什么时候手脚很欢快哈、表示很高兴了、那个时候就是他对这一块是最有兴致的。
就他的兴趣点在哪里？
兴趣点啊，我们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
而当他这一块有兴趣的时候，他会学得特别快。就是说你只要捕捉到他对什么东西有兴趣，那么他就会很轻松的去掌握相关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嗯，
同时呢也会很深很深的记住那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嗯，哎，我想现在社会上好像有不少这样的潜能开发学校。
嗯，
好像也都是很多是针对孩子的。
嗯，
那在我们的小区里面我就见过这样子的潜能激发点，他收的孩子好像就是零岁到三岁还是到几岁。
嗯，他这个挺对的，时间段还是蛮对的。
哦、是、哦、但是我不晓得他到底该怎么样去激发这些孩子的潜能。
嗯，他如果是一种商业模式来讲，他也应该说他是做的比较好的。
嗯，
毕竟就是说有一些父母他是不知道这一块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那么作为这一方面的专门的老师，他可能观察小孩的时候会特别敏感，然后也会特别的有引导小孩的那种能力。但是做家长呢，尽可能的是自己预备好。
嗯，
因为那个毕竟是社会上的一个陌生人，是个老师嘛。
对，
他要去重新熟悉环境，而他只有零到三岁之间的这个年龄，对一个小孩来适应外部的那么样一个环境的话，他是要有很大的心理的跨度的。
也蛮困难的，对一个孩子来说
比较困难，因为他要去适应和熟悉这样一个环境。嗯，而且要信任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又不供给他吃，又不供给他玩，而且不哄他睡觉没有像在家里那么自然而然的那种状态。
是，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你可以利用那个商业机构，但是你也要在家里充分的运用天然的亲子的这种亲密关系，
其实
来开展这种细胞的这种连接。
对，所以这个最好的应该是母亲跟孩子，
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跟孩子建立这种关系、
家里的亲人，对对对，就是你就多一根弦，其实所有的东西都不变、如果就是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在家里的那种温馨的环境里面跟小孩有比较良性的这种互动的时候，那么小孩他就学的东西又轻松又愉快，记得又牢，然后神经的联系和连接是很稳定的，对将来的学习和神经的通路拓展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健康问题源自心灵，健康秘诀来自生活，找到健康密码，打开健康之门。
身体健康很重要。
每逢周二，嘉宾海洋老师做客爱心，与你关注身心灵的健康。
身体健康很重要。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rxin@良友.net。
有一个小孩，他的母亲呢就很有体会啊，他就发现这个小孩最先有的是听觉，然后就放那个音乐给小孩听，就是背景音乐、他就发现这个小孩慢慢慢慢就对音乐他就有反应，就实际上音乐也是一种电磁波嘛，他能够通过他的耳朵，通过他的这种感觉能够传达到他的身体里面去啊。
对，
然后呢5个月以后，他就发现这个小孩对他的声音特别敏感，那么他就用非常简单的录音设备，就把一些童话小故事就录下来，以后就放给小孩听，他就发现小孩听得很专注，
就只是一个小婴孩，
对，而且就那么几个故事嘛，他反复反复的听，就1岁多一点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就发现小孩嘴里面就是他那个录音机里面大段大段的童话里面的故事就出来了，
都能讲出来，
爸爸妈妈就特别高兴。以后这个小孩在他的语言的发展能力上面，讲故事写作的这个能力上，非常非常自然的，就是以后小学里面的那个学习完全不够他的。
那就是说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里面的语言的神经就已经
储存了，连接、
对，连接了，
已经连接了。而且他的爸爸还用了一种学习方法，叫做指头描红法，他也是很偶然的从一个报道里面看到的啊。他就用在他小孩身上，给他归类，然后就教小孩，比如说人先一撇后一捺是一个人，那他笔画他就不会错，他就是所有的字都是这样认识的。到2岁多3岁的时候，他基本上他就认识了2000多字。很快很快的，而且他每次在读的时候，他都是不仅在读，而且手
还会写，
对，
描着写，
用
描画着，
顺着他的爸爸的那个笔画去写、
嗯、
就是他是用指头去写，又锻炼了他这个指头，医学上就叫做就是远端的肌肉的精细运动、另外一方面又帮助他熟悉了这个字，就他学习这个字的过程是有读音，有这个笔画写法，
还有肌肉的功能，
还有肌肉的功能，还有组词，比如说他爸爸会组人是大人的人，人是小人的人、这个小孩就会在认识人的时候大和小就认识了、以后呢又有男人女人，那一认识了以后他拓展起来就很快。实际上这个小孩他后来到4岁的时候开始学小学的语文课本，他是用了4个月把1年级的所有的生字全部学完了，就是用这种方法，然后用1个月把2年级的 语文里面的生字就全部学完了，
好快啊！
嗯，而且他那个课文都会读了，后来就一个星期就把三年级的全部就学完了。
嗯，
所以到他四岁的时候，他已经认识3000个字了。
所以这个神童
四岁多，嗯，
神童不是天生的，他是培养的。
对对对，就是说你要知道，小孩神经细胞的这个连接，在这个阶段是他最关键的时期。他是感兴趣的话，你就多给他。
哎，其实这个你说的感兴趣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未必会知道这个孩子对哪个感兴趣。但是我就有一个姐妹，他们家的孩子在他小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希望他能够学英语。
嗯，
他就给他制造一个英语环境，就是也是给他放英语的那个
录音
啊、录音，比如说英语歌啊，
嗯、
英语的赞美诗啊。
嗯。
可是他放了很久很久，他发现那个孩子都不反应的，
嗯，
他甚至都有点失望了，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对英语
没
啥兴趣啊、
嗯？
可是有一天，非常偶然的，那个孩子在一边玩，一边就唱出了一句英语赞美诗，
然后
这个姐妹就激动坏了，
非常
高兴，嗯，她非常的激动，她觉得、嗯、哎呀，终于发现她的前面这些做的功课是没有白费的，
嗯嗯嗯，
就是那个英语的发音啊、读音啊，其实已经进入这个孩子的那种记忆当中了。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我们小孩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他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成长。你不要着急的，就是说叫做立竿见影，马上就要看到效果，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小孩在这个阶段，0到3、4岁这个阶段，他真的是无意识的学习。
嗯，
什么叫无意识的学习？
也就是潜意识的学习。
潜意识和无意识都有啊。科学研究就发现我们人脑有4个波段，阿尔法、贝塔、西尔塔和德塔4个波段。
嗯，
那么其实在阿尔法这个波段的时候，是人大脑是清醒的，身体是很放松的，这个就是属于
就吸收力最强的波段。
对，这是吸收是最强最强的。你看他什么都没在听、
啊、
什么也没在学，嘴巴也没说，眼睛也没有任何闪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嗯、
但是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全部进到心里面了。所以就是在这个阶段，你尽可能的在家里面要放那些背景音乐，或者是你想小孩能够接受的东西、
嗯、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赞美诗，
对，
或者是英语啊，某种语言，或者是几种语言，他这个时候都能吸收到、
嗯、
可能哪一天就给你出来的时候就是一溜的
让你吓一跳的
对对对，那我们想这个多轻松啊。
对啊，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做母亲的，做妈妈的，当你要孩子的时候，你就要做好准备，在他0岁到3岁甚至到4岁这个阶段、
嗯、
你要做全职妈妈，只有这样才能够全天候的开发这个孩子的潜能。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我们陪伴小孩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对呀、啊，
这一生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的话，这个是最大的投资，太大太大的投资了。
我也觉得真的是非常大的投资，
是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投资。
嗯嗯。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摇曳，蓝天同欢喜，在天竺的花园里。
你我都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允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宝贝在 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阴絮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第二个成长期就是三岁四岁到七到八岁、这个阶段呢，国际上面的研究就是说大脑细胞跟细胞之间的连接的30%是这个阶段形成的。那么我们就完全的让他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去，他有意识的无意识的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会有很感兴趣的，有比较感兴趣的，他自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有些小孩是特别喜欢玩，有些男孩子特别喜欢武器啊、军服啊、骑单车啊、跑步啊。你发现他有这种优势的时候，你让他去发挥，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自己会有一个活动的范围了嘛，要跑要跳要去，
他比在家里范围更大了，
要探索，要走出去了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学习能力、体格的发育、他的心理的发展、人格的成熟，比如说要对有些东西的担当，都能够健全起来。
就是还是要发现他的兴趣点在哪里，究竟是在那个运动方面、音乐方面、美术方面，还是哪些方面？
他没有兴趣的也没有关系，别的同伴有兴趣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哎，他为什么会有兴趣啊？就是这种兴趣，他是会传染的。
那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当孩子他开始读书时候，我们的家长们就会给这个孩子报很多班，比如说一个小女生就会给他报舞蹈班啊、钢琴班啊、美术班啊等等，让他去通过这些班来去发现他的兴趣点，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办法呢？
是一个办法。就是说其实人的大脑它是有很多的智力中心的，我们不是强调小孩要聪明嘛，智商要高嘛，哈。
对。
那么这个智商高，他可能是有的小孩他有音乐智力，然后有的小孩有人际智力，还有的小孩他有内省或者内视的智力，比如说他自我反省的能力和对一些理性东西的把握的那个能力很强很强，就这个小孩就不爱动，但是他里面是很生动的、很活跃的，他里面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那你要善于捕捉，就不要说这个小孩他是傻的，他坐在那儿，那你可能就伤到他了，然后又给他压力了，
就是不
让他
不要要求这个孩子一定要向某某孩子看齐。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身体和运动的智力，比如说那个小孩爱闹爱玩，这个呢可能将来比如说他是运动员啊，或者选择飞行员啊，这都有可能。然后还有视觉空间智力的，比如说画画的啊，或者是搞建筑设计啊，或者是搞雕塑雕刻啊等等，就是说你去报班它也是一个办法，可以发现他有没有兴趣。但是呢很多老师他有办法能让一个有兴趣的小孩变得没有兴趣
就是通过打压压制
对，比如说小孩画画 他有一个阶段他画出来的完全是涂鸦，就是小孩必须经历那个阶段的。
嗯，
那有的老师他就不认可，他就觉得必须是我在黑板上画一个东西，或者我
画
出一幅图，对、嗯、你就要按照我这个东西来模仿，那这就伤害了小孩的想象力和空间视觉能力。
其实我觉得孩子天生可能都会画画的，那小孩子你给他一支笔，他在那个墙上啊纸上啊就画了很多东西，只有他知道他在画什么，你要跟他交流，你问他你在画什么，他就会告诉你他在画什么，但是他可能画的不像，那可能聪明的家长就会觉得，哎，我的孩子很棒哦，有这么多的想象力。但是有的家长就会觉得，你画的不像啊，你说你画大象，这哪里像大象呢？你说你画的小鸭子，这不像小鸭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对对对，就这一点，你刚才就唐曼提醒的特别对啊，就是说家长一定要知道智力它是有要素的，比如说观察能力、记忆能力，他随便看一眼他就抓住一个东西了，而且抓到本质了，他的智商就高嘛。
嗯、对，
或者一个东西只告诉他一遍他就记住了。他是不是智商高啊？然后注意力，比如说一个3岁的小孩能够20分钟注意一件事情，那他是不是智商高？
嗯，
然后还有思维能力、想象能力，这个是智商的核心的5个要素。那小孩，比如在你刚才说的，在墙上在画的时候，他就是在展开他的想象力，只是你不能理解他而已。这就是他的智商的表现，就是很有智商的表现、
嗯、
但是我们父母没有预备好自己的时候，你批评他了以后，他就觉得爸爸妈妈不喜欢，那我就下次就不画了。
对，
你实际上就在伤害他的智商的发展和发育、啊
嗯、限制了他的发展，
限制他的，他可能从此就没有兴趣了。
对，
因为那是很脆弱的，而且他的敏感期也是很短暂的，就是说不是他画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嗯、
而是他始终有一个越来越高昂的兴趣，那个是最重要的、
哦、是
嗯，如果他是有兴趣的，老师不教他都能够学得到，因为现在资讯太发达了、
嗯、
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父母一定要知道这一块，你怎么样让小孩学得又轻松又快，学习得又有效，让他智商能够得到很大的开发和提升、
嗯、
我们知道智商是先天的，就是说父母先天给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这个状态能不能开发得出来，是跟父母早年对他的开发和你的预备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
读书使人宁静，帮助思考，我喜欢读书。
可茫茫书海，如何选择一本合适的书呢？
每逢周三，读书吧为你推荐各种好书，快来读书吧。
耶、yeah!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抬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好，我想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应该是我们所有的家长都非常有兴趣很关注的，因为毕竟是每一个家长都希望把我们
的孩子
培养
成人，
对，培养成一个有能力的，对这个家庭
健康的，
对社会也好，
有用的，
对，是有用的人才。
嗯，
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可能我们海洋老师有很多准备的资料也没有讲完，对吧？
嗯、
那么我们会在下期节目里面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这一块。
嗯，
收听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话题有兴趣，或者说你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有一些心得体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联络方式，
和经验哈、
嗯，
很好的经验，
对对对，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那么我们的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拼音.net。我是唐曼。
嗯，我是海洋。
下期节目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嗯，拜拜。
脸上有笑容，心充满希望，你们的爱陪伴我成长。
厨房，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